今天我们来讲低情商而不自知的五种行为。讲之前我有个问题啊，你觉得一个人真的存在低智商高情商吗？
我不信啊。
大家怎么想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写在公屏上。其实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认知足够低的话，他是不可能做到高情商。但是反之，如果一个人的智商和认知足够高的话，他也很难避免会陷入低情商的误区。所以情商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更高级的智商。今天要讲的五个点分别是：不分场合的做自己，好为人师，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惯性否定，以及忽视非语言信号。大家可以看看这五条里面自己中了哪一条。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点，叫不分场合的做自己。有一个社会学家叫做阿利霍赫希尔德，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情绪劳动，指的是员工为了满足工作的需要而管理调节自己的情绪和外在的表现。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可能我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人，但是我在做一个服务行业的时候，我要把我这个冲动收起来。有可能我是一个非常暴躁，甚至我是一个 poker face， 但是我在做乙方做服务行业的时候，我要把我这种暴躁 poker face 以及翻白眼的这种特质啊，全部得收起来。为什么？因为我做了这份工作。但是有很多人可能会下意识地误解了真诚和情绪自律并不是对立的。我们为什么要讲情绪自律这个概念呢？是因为职场中有很多人会说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这个人比较直啊。说这句话的时候，相当于他的下意识在说我现在要冒犯你了。这一类人会潜意识的犯一个什么样的错误？他就说我就是做自己嘛，我是一个真诚的人，所以我才在做自己。他某种程度上把真诚和情绪自律对立了起来。什么叫把真诚和情绪自律对立了起来呢？就是说你的情绪自律是一种职业道德标准，不是说在任何地方大家都希望你做自己的。
肯定啊，
你不能说我是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人，所以我当服务生的时候我也是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状态，你把它称之为做自己，这其实是一种低情商的行为。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认知足够低，他不了解自己的工作性质，也不了解你就是不可以完完全全的做自己。完完全全的做自己，每个人的人性的黑暗面以及兽性都会出来。我这边有个趣谈，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以前我在北京开广告公司的时候，有一次我招人，有一个摄影师过来面试，我觉得他方方面面的条件都非常合格。但是在面试结束之前，我问他，你对我们公司或者对我还有什么问题吗？
他怎么说？
他说其他东西都不重要，只有一个点我比较在意哈，我要保证我是快乐的在工作。我当时有点应激，我当时说你去游乐场快乐吗？是快乐的，但是你要给游乐场钱。我说你去看电影快乐吗？是快乐的，但是你要给电影院钱。你去吃一顿大餐快乐吗？你要给这个餐厅钱。我说你来工作哈，我没有办法保证你快乐，你来工作甚至没法保证我自己快乐，对吧？
对，
我说只有你自己能保证你自己快乐，所以我们公司没有办法保证你是快乐的在工作，只能保证你在工作的过程中我给你钱，你多做一份工我多给你一份钱。我说如果你认为快乐的工作是你工作的前提的话，我可以保证你基本上绝对会吃到屎的。
他真的这么说吗？
对，因为他刚毕业，他还不了解所有的工作某种程度上都会吃点屎，他还不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工作可以保证你快乐，对吧？
是的。
可能是看什么苹果公司啊谷歌公司看多了，就看网上那种鸡汤看多了，不存在的。你包括我工作，我也不会说我跟这个甲方在一起他必须得让我快乐，不存在，就是拿钱办事嘛。
是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逻辑想清楚，你应该做的是通过你的工作，包括你一定程度上的不做自己，让我和公司快乐，然后你赚到这个钱以后拿这个钱去买快乐。如果我能让你快乐的话，你是不是应该付我钱的？
对哦，
那对吧？虽然这个逻辑很清奇啊，但是我想表达的就是，所谓的做自己，所谓我这个人比较直，我这个人就是比较真诚，其实是要分场合的。如果你不分场合的做自己，某种程度上就是低情商的表现。
对，
因为你把情绪自律和真诚的做自己对立了起来，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叫好为人师。哈佛大学谈判项目主任道格拉斯·斯通在高难度谈话中引用了一项内部研究的报告，就说到人们表达情绪时，如果直接给对方建议，超过70%的讲述者都会感到未被理解。为什么有70%的人会感到未被理解呢？因为首先第一点，我说出我的烦恼的时候，并不是想直接听到你的建议，我可能需要的是共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刚说出了我的烦恼，你还不了解这件事情的全貌和细节，你直接给出建议什么意思？就是你还不了解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还不了解这件事情的细枝末节，你直接给出建议，我的反应就是说你就是好为人师，你就是想表现自己，而不是想真的帮我解决烦恼。心理学家海因茨科胡特提出的字体心理学强调，人们表达烦恼时首先需要的是静音而非指导。可以简单说一下这个问题，就每个人是不是都有烦恼的时候？
对，
当你烦恼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觉得一个非常识的事情，一个非常理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比方说你在职场中被排挤，比方说你时常感到孤独，比方说你的工作并不顺利。当你说出这个话的时候，你知道是为什么你要跟你朋友说这句话吗？你想知道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只有我有这种烦恼。如果只有我有这种烦恼的话，说明什么？说明我这个人有问题。所以你的 第一反应是想找一个队友，所以你才跟朋友去倾诉。当你倾诉出这句话的时候，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你一个人是孤独的，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你一个人被人排挤哦，这个世界上不止你一个人遇到了这样的困境哦。其实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困境，只是我们遇到这样困境的时候没有告诉你，所以你现在陷入这样的困难之中，你并不孤独，你并不是那个做错的人。每个人的希望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如果你的反应是你这样做，其实你也出了问题，不光是他有问题啊，你也有问题啊，一二三四五，会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我把你当朋友，你怎么突然高高在上啊？就是当别人向你倾诉的时候，他第一反应要的是共情和共鸣，以及理解，以及安抚。当这个人要求你给予他一些建议的时候，你才可以给予他建议，而不是当这个人提出烦恼的一瞬间，你就去告诉他建议。如果一个人没有要求过你给予他建议，而你就给予了他建议，这就叫好为人师。所以这是一种极其低情商的体现。我觉得我这点做得不错，就是每当我周围的朋友说出自己的烦恼的时候，我会绞尽脑汁，瞬间的在我脑子里面想那么几件我自己糟心的事，然后分享给他。我说其实都很烦的，你是这个烦恼，我是另外一个烦恼。我说都这样，我说瞎过吧，人都这样。即便我过挺舒服的，我也都说哎瞎过吧，太累了，我要死了。因为你跟朋友之间的情绪相处应该是平等的，你不应该高高在上。第三个点叫忽视非语言信号。什么叫非语言信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啥也没做，但是你的朋友突然就跟你疏远了，你觉得 you did nothing wrong 啊，对不对？其实啊，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的身体啊出卖了你。我之前看过一个研究说，这个世界上最让人讨厌的行为的其中一个点是什么呢？叫不在乎，不感兴趣。你的身体有可能出卖了你，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对方跟你说一个他认为特别有意思的事情的时候啊，你可能说哎等一下服务生，我想点一个这个酒，这就叫非语言信号。就是他明明在把一个他认为特别有趣的事情跟你分享的时候，你让他停一下，你反而更在意你要点的这杯酒，给对方的感觉就是你不感兴趣。或者说当你的朋友心里面有个伤痛，他跟你分享的时候啊，你突然看了一下手机，或者你滑了两下抖音，天哪，这叫什么？这叫不感兴趣，就是 you don't fuck care。 Damn，
真的，我就有点这样。
是吗？
真的。
Oh my god！ 就是你可能啥也没说，但是你可能说，哎，等一下，那个服务生是吧？或者
是
滑一下手机，
是的，
对吧？或者是自己可能看点别的地方啊。对，这叫非语言信号出卖了你对对方的不感兴趣，而对方会因此感到受伤。这个是很多人都察觉不到的，很细节，很微妙。所以呢，在一项应用心理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在面谈或者重要谈话过程中，面试官对候选人的眼神接触少，面试官对候选人的频繁看手机或手表或者身体的后仰性行为啊，会显著的降低候选人对该组织的职位。就是他们在面试的过程中，如果说一个候选人呢，他频繁的看手机或者有身体的后仰的行为，或者是顾左右而言他，看其他地方哈，会显著的降低别人对他的评价。第四个点叫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盖洛普的职场状态报告多次指出，员工认为最影响团队士气的行为啊，最让大家恶心的行为就是同事的不尊重行为，把它具象化下来就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某种程度上是抢功。我最早时候看王健林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可以抬高自己，但是你不要贬低别人，就是你可以夸自己，但是你不要骂别人。这是王健林跟王思聪说的，我认为是对的，人是可以抬高自己的，对吧？
对。
最后我看了一些文章，我发现这样是不对的，
就只抬高自己也是不对的。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你想象如果说你进到一个新的职场环境里面，你不断在抬高自己，有的时候啊，甚至你不抬高自己，你本身的优秀就会引来别人的讨厌。为什么呢？如果大家学过心理学就知道，就是这个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当供应大于需求的时候，或者当供应变多的时候，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价格就会降低。所以只要有一个人足够优秀，他即便不抬高自己，别人都会下意识的讨厌他，因为你的到来会让我的价值降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你还不断在抬高自己，那么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那么大家就是叫什么？太高人欲度，过节是同闲，别人都得干你。所以就是，如果说你想在职场中求一个博弈，千万不要抬高自己，先苟着，叫潜龙勿用嘛。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再贬低别人，那就是相当低情商的行为了。
是的，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呢？其实我就有一点，就是我是不太贬低别人，但是我经常抬高自己，因为我总觉得只有我自己把自己抬高了，别人才能看到我。即便被同事们所讨厌，我也需要被看到。所以他的底层逻辑是想去争取机会。你比方说一个老板看见这么多员工是吧，只有一个人说我行，他起码对这个人印象深刻，这是我当年的逻辑。但是最终你会发现，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搏出头哈，可能在短期内啊，你的的确确是可以获得一些机会，但是在长期内会被别人定义为有毒性竞争，周围人都会讨厌你。如果说周围人都不愿意跟你合作的话，你其实在职场中你是什么事情都达不成。
是的。
最后一个点 点叫抬杠行为。我记得周鸿祎经常说一句话，他说他最讨厌公司内部的杠精。他说因为杠精是啥呢？杠精就变成了一个大专辩论赛，就是大家从始至终保持着自己的观点啊，不愿意改变一点点自己的观点。争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这件事情更好，而是为了证明对方是傻，这就叫抬杠行为嘛。就是你为了证明对方是傻，不愿意改变自己一点点观点。为什么有这个杠可谈呢？其实往往是因为大家对某件事情的大前提认知都不一样。
是的，
比方说我拿咱们自己公司举一个简单例子，我说一条视频里面不能出现超过三个错别字。
对。
然后当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很明晰了吧？大家大前提都很确切了吧？
是的。
那么当出现超过三个错别字的时候，比方说我问有一些人，我说为什么会出现超过三个错别字呢？他的抬杠行为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当时说一条视频里面不能出现三个错别字，是因为那条视频是十分钟不到，这条视频有三十分钟，就是你在重新定义一条视频。你在说 OK， 在不同的情况下，一条视频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哦。这条视频现在是三十分钟了，不是十分钟了。如果说按十分钟算的话，我应该有九个错别字的这个空间嘛？这叫抬杠嘛？我们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定义很简单，是不需要解释的。大家有个 common sense 在。如果说你都否认这个 common sense， 你都否认这个常识了，一条视频就是一条视频。如果一条视频你要重新定义的话，我认为这是抬杠。
像那种喜欢说你行你上的人算吗？
就我评价冰箱不代表我要变成一个冰箱嘛，对不对？
对呀。
啊，所以这也算某种抬杠了。其实抬杠的本质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对方是傻，而从不改变一点点自己的观念。
对，
就是遇到抬杠的人的话，我觉得还是筛选吧，就别的就不重要了哈，因为对方只是想证明你是个傻。
我基本上就是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就完事儿了哈。我一般就是直接删了，就可能就算了，就不想跟你说了。就是这样的人就不想聊了。包括有一些人说这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就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酷，很符合常识，但是毫无逻辑。像这种事情都算抬杠。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只是想证明你有错，对吧？大家都不会喜欢，这就是一种低情商的体现。所以以上五种低情商的行为啊，大家占了哪一种？可以把自己的答案写在公屏上，或者你遇到过哪一种让你很恶心的低情商的行为，也可以写在评论区。好，下课。